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这个节目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1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晚间在美国国会对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的时候说，乌克兰克服了一切困难，仍然挺立。在国会发表演说之前，他在白宫会晤了美国总统拜登。另外，今年二月底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他已知的首次出国访问。泽连斯基在华盛顿向美国总统、国会议员和美国人民提供的支持表达了感谢。
It's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be at the U.S. Congress and speak to you and all Americans. Against all odds and doom and gloom scenarios, Ukraine didn't fall. Ukraine is alive and kicking.
泽连斯基说，到访美国国会并且向你们和所有美国人讲话是他莫大的荣誉，虽然有各种悲观绝望的预设，乌克兰并没有倒下，乌克兰还在顽强地生存。他说，在争取世界人心的战斗当中，他们打败了俄罗斯。在美国国会大厦，议员起立向泽连斯基报以热烈的掌声。他在英语演说当中宣布，乌克兰永远不会投降。
Ukraine holds its lines and will never surrender.
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提供的支持，但他说乌克兰还需要更多的武器弹药。他还警告说，这场冲突不仅事关乌克兰的命运，亦都在考验着全世界的民主。在星期二，泽连斯基访问了乌东前线城市巴克穆特。在演说期间，他将有巴克穆特前线官兵签名的一面乌克兰的旗帜送交了给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泽连斯基来访当日国会悬挂的一面美国国旗是赠予给他。在国会发表演说之前，泽连斯基在白宫会晤了美国总统拜登。
Ukrainian people continue to inspire the world. I mean that sincerely. Not just inspire us, but inspire the world.
拜登说，乌克兰人民继续激励着全世界，不单止激励美国，而且激励全世界。用他们的勇气，以及他们是怎样选择用自己的韧性和决心来到迎接未来。他说，美国人民和乌克兰人民自豪地站在一起。拜登说，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和美国在欧洲、日本和其他地方的盟友，保证乌克兰拥有他们所需要的经济、人道和安全援助。他还指出，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起对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权利的野蛮攻击以来，300日已经过去了。泽连斯基就用英语向拜登表达了他和所有乌克兰人民发自内心的对美国跨党派支持的感激。
Thanks from our just ordinary people to your ordinary people, Americans, I really appreciate.
泽连斯基说，他们的普通的民众感谢你们美国的普通民众。泽连斯基还将一枚属于在前线操作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的一名上尉的十字军功章送了给拜登，一位军官委托他将自己的勋章送给非常勇敢的美国总统。拜登接受了这枚勋章，说自己愧不敢当，但是非常感激。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在星期三表示，世卫组织对中国新冠感染人数激增表示关注，并且说支持中国政府集中精力为全国风险最高的人群接种疫苗。最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感染人数激增，有预测表明中国明年可能面临病例激增和超过10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记者说，由于报告的严重的疾病越来越多，世卫组织对中国不断变化的情形是深感关注。他说，世卫组织需要更详细的信息，包括疾病严重的程度、住院人数和必须提供重症监护室支持的信息，以便对疫情进行全面的评估。谭德赛发表这番评论之际，德国政府证实已经将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生物科技的新冠疫苗运往中国。这一批疫苗最初将用于是为居住在中国的德国侨民接种。以色列指定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晚间宣布，已经成功组成新联盟，让他即将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有翼政府的首脑。 雷塔尼亞胡在午夜截止時間前幾分鐘是打電話給總統赫爾佐格宣布這個消息。他的利庫德黨公布了兩個人通話的短視頻和講話的錄音。雷塔尼亞胡說，他想對你宣布，由於他們在選舉當中獲得的驚人的公眾的支持，他已經成功組建了一個政府，會照顧所有的以色列公民。雷塔尼亞胡之前與他的夥伴進行了幾個星期的是艱難的談判，他的夥伴仍然是需要與利庫德黨最終敲定他們的權力分享的協議，但是雷塔尼亞胡說他將可能在下個星期盡快完成這個程序，宣誓就職日期還沒有立即宣布。即使他能夠成功，雷塔尼亞胡仍然面臨艱難的挑戰，他領導的聯盟主要是極右翼和超正統的夥伴都在度推動激烈的變革，可能會失去以色列很多公眾的支持，增加與巴勒斯坦人衝突的風險，讓以色列是走上與美國和猶太裔美國社區等最緊密的支持者發生衝突的道路。雷塔尼亞胡與以色列政壇一些最具爭議性的人物是達成了協議，一度被判犯有種族煽動罪和支持恐怖主義的本格維爾被任命為安全部長的新職務，領導國家警察部隊。他的搭档斯莫特里奇是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领导人，认为以色列应该吞并这个占领的地区。他计划负责西岸地区定居点的建设，并且担任财政部长。冈比亚政府星期三说，他们挫败了一宗军事政变企图，逮捕了四名策划推翻亚达马巴莱总统领导的政府的军人。冈比亚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在星期二进行一次军事行动之后，已经逮捕了四名涉及政变指称的军人。冈比亚经常发生政变的企图，这个西非小国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前总统叶海亚贾梅二十多年的独裁和侵权的统治的后果。贾梅1994年发动政变窃取权力，并且几次挫败推翻他的企图，他在2016年年底的一次选举当中输了给巴罗。他被推翻被普遍认为是对民主制度的促进，但是巴莱政府未能够解决贫困和生活费用日益增加的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不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回顾一下港人对过去一年的发展持负面的评价。有民意调查发现，香港人对过去一年发展持负面的评价，学者指出中港短期内通关并非是好事。2022年即将过去，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年终回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香港过去一年整体发展的满意净值为-20%，情况和2021年差不多。展望未来一年，香港整体发展的乐观净值为-28%，较去年大幅上升。有学者形容，香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过去一年政治、经济、民生各个方面的发展仍然乏善足陈。随住疫情过去，香港人对未来一年都有所期望，乐观净值上升。不过目前中国大陆的疫情急速恶化，如果中港两地在短期内通关，不一定是好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接近三年，今年一月初开始爆发第五波 Omicron 变种病毒疫情，确诊和死亡人数急剧增加，曾经录得单日确诊超过60,000宗，累计死亡人数超过9,000人，医疗系统一度崩溃，出现大批病人寒冷天气下在露天医院餐风露宿的惨况。时任特首林郑月娥政府的防疫政策被外界批评朝令夕改，欠缺透明度，是不是实施封城全民强检迟迟未有定案，超级市场和药房出现恐慌性抢购食物、药物和日用品的乱象，2022年第一季度香港社会笼罩在前所未有的疫情恐慌之中。 外界普遍认为林郑月娥处理疫情不善，未能争取连任，原定今年三月底举行的特首选举首次押后到五月八号，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成为唯一候选人，香港主权移交25年来首次出现没有竞争的特首选举。李家超以1416张支持票，得票率超过 99%， 当选新一任特首。2022年即将过去，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12月20号召开记者会，公布年终回顾民意调查结果。这一项民意调查在12月5号至9号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成功访问了1004名18岁或者以上操粤语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市民对香港过去一年整体发展的满意比率是 30%， 不满比率是 50%， 满意率正值是-20%，平均良值是 2.6%，整体上介乎几不满和一半半之间，情况同2021年比较没有显著变化。个人层面方面，同样有36%的市民表示过去一年活得快乐和不快乐，快乐正值是少于1%，情况相比过去三年有明显改善。时事评论员袁黎昌表示，香港人一定程度上已经了解香港已经挥别过去，进入一个新时代，但是他形容过去一年香港的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都是不上不落，乏善足陈，因此整体发展满意率正值维持在-20%。
即是你说有没有好的东西，是没有的，所以基本上即 我只可以用乏善捉塵來形容，即是我不可以說它很差，但是你實在找不到一些很值得去覺得我們在這一年過一年有什麼特別的發展的東西 去談得上。
至於個人層面方面，港人的快樂正值有顯著改善，袁黎昌認為主要是由於港人過去一段很長時間被政治和疫情牽著走，調查結果反映很多市民已經由政治疫情之中找回。
因為之前其實我想都太俾呢啲太多嘅其他啲因素去影響住，去左右。咁當然我哋亦都唔可以排除，其實慢慢隨住疫情過去嘅話，其實啲人即係香港人亦都可以對香港、對自己、對嚟緊嘅生活都會開始有所期望。因為之前幾年其實你都真係冇咩可以諗，冇咩可以期望。咁我相信而家終於可以翻到一個可以期望嘅一個階段。
对于来年2023年的展望，有51%的受访者预计个人发展将会较佳，另有15%的受访者认为会较差，乐观正值是-36%，对比去年大幅上升10%，创2009年以来的新高。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李敏光分析，超过一半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个人发展会较佳，学理上来讲可能是由于基数太低，尤其目前香港仍然受疫情困扰，对经济打击太大，出现一种学理上的适应性偏好，他认为当政者应该反省和改善施政。
但一个可能性就是说，那可能就是今年大家都觉得今年都已经差到很夸张了，那下年应该不会再差啩，点都好过今年啩，那这个都是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他会觉得下明年个会乐观了。那学术上来讲，这个叫英文叫 adaptive preference， 有机会是即是所谓的适应性偏好，即是你个预期低了，那你就觉得其实都算是这样啦，或者你会觉得下年会高一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数据可以有很多不同解读方式的，那而我觉得譬如果作為當政者，你是政策制定者來講，那我覺得多人滿意了香港，那你開心是可以的，那但是反過來也可以利用一個比較批判少少的角度，就是我譬如覺得就是說其實是不是可以做很多可以改善，同埋滿意人很多，其實有很多可能性，就是其實可能只是啲人的期望食低了，其實譬如當政者是不是應該可以做好啲多啲政策去改善，去令到自己期望多啲。
李敏光表示，在近年香港移民潮之下，认为未来一年个人发展会较佳的受访者可能有移民的计划。
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的，就是说究竟他的个人发展比较佳，是讲他真的在香港 嘅發展，佢留喺香港係好啊？定其實譬如我哋可能呢排好多人嘅身邊都講緊移民啊，其實係咪其實佢覺得啊，我都就嚟移民啦，咁所以我發展會較佳啦。咁呢個其實呢個都係問題冇處理到，而亦都係可以一個有機會嘅解讀嚟嘅。
袁离昌分析，超过一半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个人发展会较佳，反映好多市民已经挣脱政治枷锁，社会上亦都冇太多政治议题可以讨论。
虽然呢句未必系非常之正确，但我认为先天下之忧而忧，一直以嚟都唔系港人嘅习性嚟。咁喺呢个场合，我觉得系好事嚟，因为你如果即系对社会啊、对政治啊、对各方面太过忧虑，其实都對呢個社會嘅氣氛係冇乜幫助，咁我都好樂意見到，即係香港人慢慢可能恢復翻一個比較以前比一個比較達觀啲、樂觀啲一種心態。
記者問及特首李家超星期三，即係12月21日首次啟程到北京述职，佢表示將會反映市民關注同中國內地免檢疫通關嘅問題。喺目前中國大陸疫情急劇惡化嘅情況之下，中港兩地短期內免檢疫通關對香港會有乜嘢影響？袁離昌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數據反映好多市民對中港兩地免檢疫通關仍然係抱審慎嘅態度。
係啦，呢度個數據其實佢對嚟緊，譬如香港整體發展啊，佢個人發展各方面，佢都會，其實都會，大家都會對同中國掛鈎呢樣嘢，我諗都會打咗少少折扣，不嬲都會留翻一線啦。即係與其夠喺疫情之前，其實你可能已經將你你個定居地啊各方面工作好多嘢都想去改變嘅話，而家我諗大家都會留翻咁樣。
袁离昌呼吁中港两地政府唔好错误揣摩香港市民嘅民意，佢认为短期内通关唔一定系好事。
有一啲特事特办，有一啲送大礼嘅，即系每人都有啲啦。咁令到佢咧就喺大家都未准备好之际就通咗个关啦。咁呢个我谂先至系会令到香港人都会有个恐慌喺度。当然我哋喺限聚之数我都见到，其实港人系好想开嘅，但系唔系话你上面爆到七彩，你亦都冇一個有效嘅措施嘅辦法去應付佢嘅，你就開。所以我相信即係一定，即係國家同埋港府一定要好好地拿捏去揣摩一下啲民意究竟真實點諗咯。因為佢哋而家開始有少少已經有啲想當然嘅咁嘅事。咁我對即係好彩就我哋見到其實而家國內嘅人民啦，其實佢哋都對嗰、那個即係呢個新冠肺炎啦，其實都好有啲恐慌，即係佢哋舊時都好驕傲自己係冇感染啊，又唔使戴口罩啊，又點樣？但係而家慢慢嚇，當你又感染又藥攞唔到各方面，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就算通關，又未至於佢哋會湧落嚟。
調查問及市民對新年願望嘅內容，同社會相關嘅佔49%，同個人相關嘅佔20%，同世界和平或者友愛相關嘅佔12%，其中與社會相關同埋與世界和平或友愛相關嘅都較舊年錄得顯著升幅。另有9%嘅市民表示冇新年願望，較舊年嘅18%顯著下跌9%。李敏光分析，港人对社会相关同埋世界和平或友爱相关嘅新年愿望有显著上升，反映港人意识到世界局势嘅变化，尤其关注台海可能爆发战争。
今年年初就俄烏戰爭咁樣，跟住之後你又即係中間傳過好多次，又話可能台海又會有戰爭，即係其實戰爭對過往嚟講對香港係一啲好遙遠嘅事，咁但係而家就好突然之間就好似成件事好近自己咁。咁我估再加埋疫情啦，疫情嘅啲咁持續咗3年咁樣，疫情亦都係前所未有咁誇張啦。咁所以其實我估會多人會感受到就係話社會嘅穩定或者社會安定咧，其實對佢個人生活咧，其實係好啲。
復興經濟民生大聯盟發言人張同輝就表示，樂見港人有更多同世界和平友愛相關嘅新年願望，反映疫情可能令到港人團結起嚟。
係樂於見到就係佢新年願望咧，佢哋會多一啲咧，係即係唔係單純係一啲個人，即係呢個有少少唔似典型香港人嘅性格啊。佢哋係增加咗嘅，即係多人係有一啲呢啲相關嘅，可能本身疫情可能都係一個 即係 united 咗香港人嘅一個過程，因為大家會知道自己即係作為一個個體，其實係都會受好多即係周圍人嘅影響啊，或者係群體嘅影響。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预定在明年1月底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除了在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发表演说之外，还将会出席通常美国总统都会带领所有国员参加的全国祈祷早餐会，并且在智库发表演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预定1月31号到2月1号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紧接着2月2号就是美国国会每年2月第一个星期四举行的全国祈祷早餐会。峰会12月16号在他的推特上面说，我们很高兴宣布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游锡堃将会在2023年国际宗教峰会上面发表讲话。他是宗教自由的坚定支持者，即使是面对着中国的威权主义。峰会的念书贴文中表示，游锡堃2019年主持了地区宗教自由论坛，并且是带头在台湾提供支持给予那些逃离因宗教信仰或者政治看法受到迫害的人。网站上对游锡堃的介绍说，身兼台湾民主基金会董事长的游锡堃是台湾民主运动的前辈，他向年纪很轻，当台湾仍然在蒋家统治的戒严时代就投入其中，担任省议员的时期曾经参与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成功地推翻了当时的党禁。这次事件迫使到蒋家政权解除了已经实施了38年的戒严，启动了1987年台湾的民主化。民进党的成立是一个分水岭的时刻，它终结了台湾的威权政权，使到台湾转型为是一个宪政民主体制。由于美台之间的非官方关系，台湾高层官员访问华盛顿受到很多的限制。不过游锡堃并非第一位访问华盛顿台湾立法院院长，之前时任立法院长王金平亦都曾经在2013年1月20号率领一个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奥巴马总统的就职仪式。游锡堃本人亦都曾经在2017年以前行政院长身份率领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特朗普总统的就职仪式。2019年在没有公职的时候亦都曾经到华盛顿近郊参加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活动，并且接受过美国之音的专访。游锡堃在华盛顿访问期间，除了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发表演讲之外，还预定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并且在国会山和议员会面。另外亦都安排了一场致富的演讲。台湾长老教会届时亦都会有代表团参加峰会以及祈祷早餐会等宗教活动。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表示，国际宗教自由触碰到每一个文化、国家、宗教以及是政治制度。目前全世界大约近 80% 的人口生活在宗教受到政府或者社会高度限制之下的地方，这些限制几年以来还是稳定增加，这种现实对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领域都带来影响。峰会将会通过三日的面对面接触，将全球热忱支持宗教自由的广大联盟聚集一堂，提升宗教自由的能见度，并且为全球宗教自由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持。峰会两位主席是曾经任特朗普政府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的布朗贝克，以及是兰托斯人权基金会主席斯威特。除了游锡堃之外，另一位将会在峰会上面发表讲话的是英国国会议员，亦都是英国首相宗教信仰自由特使布鲁斯。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是一个由全球宗教领导人、倡议者以及活动人士共同组成的联盟，它的成员包括宗教自由研究所、兰托斯人权基金会、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以及是对华援助协会等团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政府开放新冠封控，北京染疫人数暴增之后，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疫情的发展。 中国官方传媒的报道能够在几大程度上反映出真实情况，令人质疑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专访科兰兹克所做的一篇报道，中国的全球媒体战打赢了吗？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过去十年，中国对大外宣的投资进入了一个巅峰时期，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并且在美国、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招募了大量的外国记者，目的就是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投资收获甚微，一些的最新民调显示，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达到历史新高。希腊、英国以及美国人在2021年对于中国的负面看法直线上升，在波兰以及匈牙利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分别是上升了21以及17个百分点。在德国，现时有 71% 的人对中国持负面情绪，在20年前这个数字仅仅为 37%。 为什么大幅的投资回报率如此之低？中国的大外宣成功之外在哪一处？失败之处是在哪一处？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北京的全球媒体战》或者是可以提供了一些的答案。美国之音最近亦都对该书的作者、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专家的科兰兹克是进行了采访。科兰兹克表示，大约是五六年前，中国开始试着是建立一个全球媒体信息的帝国，他们向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新华社上面是投入了巨资。他相信习近平以及他的政府，甚至是在这个之前，北京是认为关于世界以及中国的全球叙事都被自由的民主国家的媒体所主导，就好像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或者是共同通讯社。北京是希望他们自己的媒体能够是掌控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关于党的报道、关于习近平的报道、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报道等等。有些就好像半岛电视台由专制国家控制，但是被全球视为是高质量的新闻机构。但是最终实际上发现的就是中国大多数的大型国家媒体都完全是失败。科兰兹克表示，和英国广播公司亦是有线电视台等其他的全球媒体相比，或者是和某个国家的当地媒体相比，大家所看到的是中国广播公司的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的受众是都非常之少，有很多关注他们媒体的在不同的地区的收视率亦是收听率的调查。你会发现，即使是在拉丁美洲亦是非洲这些对中国持相对正面态度的地方，他们的收听率亦是收视率仍然是非常之低。科兰兹克表示，中国媒体不可能变成半岛电视台，而且可能永远不可能好像半岛电视台的原因之一就是半岛电视台是在卡塔尔。是的，卡塔尔现时经常出现在新闻当中，主要是因为世界杯。但是总的来说，卡塔尔是一个很小的石油国家，他们奉行的专制君主制，但是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除了现时因为世界杯并未有太多关注卡塔尔。所以半岛电视台驻其他国家的记者，比如是拉丁美洲、美国、东南亚或者是东北亚、欧洲大部分的地区的记者，他们是可以写出大量和卡塔尔毫无关联的故事。半岛电视台的优势是在于他们为中东以外的所有其他地区的记者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因此他们聘用了大量优秀的记者，并且在地区里面开展出色的工作。但是这个对中国来讲不太可能，因为中国不是卡塔尔，他们是一个是小国，大多数重要的报道都是与他是无关。对中国来讲，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报道、经济外交政策、全球议题、军事报道可能都是跟中国有一点的关联，所以认为他们会好像半岛电视台一样允许媒体自由度，这个想法一开始就是有缺陷。他还表示，由于过去的三年中国灾难性的政策，加上了北京越来越由集体威权体制走向一人统治，中国的媒体雇佣的大多数专业记者现时都离开了，
科蘭哲克表示，他曾經採訪過很多離開過這個媒體的製片人以及記者，這一處是有外國人也都有中國人，他們都說現時的報道的空間是越來越緊。科蘭哲克表示，新華社有一些不一樣，他們已經開始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媒體當中是站穩腳跟，跟很多新聞媒體是簽署內容共享協議，越來越多地肯出現在其他的國家的當地媒體當中，這個影響只會擴大，因為新華社正在不斷擴大，他們擁有大量的記者，特別是在東南亞以及非洲等地，在當地他們的報道量數量是比很多的新聞社都要大，他們提供的服務可能比其他的新聞社更加便宜，甚至是免費。
Xinhua isn't, you know, the AP or Reuters. I mean, Xinhua is still a state propaganda agency, as well as being a news wire, and Xinhua historically has also been a kind of intelligence.
科蘭哲克表示，新華社唔係美聯社或者路透社，新華社仍然係國家宣傳機構，同時亦都係新聞通訊社。新華社喺歷史上亦都係一種情報機構，為中國共產黨嘅最高領導層係提供內部參考文件，所以要靠新華社作為新聞載體係有問題，非常之有問題。相比其他中國各型的媒體，新華社的內容更多，因為它是新聞社，它的內容更符合事實，並且可能跟其他的新聞通訊社的內容混合，所以其他的國家的媒體能夠以不同的方式獲取這個處理它。新華社裡面的宣傳成分也都稍微是少一些，它們以一種更加脫離中國的方式報導了很多的事情。我哋係假設泰國有一個墜機事件，紐約時報同英國衛報要進行報導，但係佢哋喺曼谷冇咁多嘅記者，所以一開始新聞通訊社要報導呢件嘅事件，而且要趕快報。佢哋喺在乎嘅係作為第一個發表嘅新聞通訊社，發表一篇簡短嘅即時新聞。他們在乎嘅係報導嘅正確性，但係佢哋唔會去寫一兩千字嘅長文。新華社亦都會去跟進報導，但係隨著越嚟越多嘅，你要知道呢個係新聞事件嘅第一份稿。問題就係，如果呢啲嘅歷史性嘅第一稿並唔係由美聯社或者係其他新聞通訊社撰寫嘅，而係由新華社撰寫嘅，特別係有關中國嘅新聞，呢個就可能出現問題。
I worked at a newswire more than 20 some years ago at AFP.And I saw how these like first drafts written by newswires, they weren't copied necessarily by the New York Times.
科蘭哲克表示，佢當前喺發生社工作，佢睇到嘅呢啲新聞通訊社撰寫嘅第一稿，等於時報或者係日本經濟新聞，唔會完全照抄呢啲第一稿，確實係會影響公眾如何看待或者係報導一個嘅事件。現時隨著推特以及其他社交媒體的盛行，這些的第一稿很快就發出去，如果最初的報導是有誤，更正它是有難度。我們在很多報導當中都看到這一點，所以如果這個第一稿由新華社是提供，特別是跟中國有關的故事，這個就是巨大的隱患。所以科蘭哲克認為，這個是在某些地方相當成功的新華社可能帶來的諸多危險之一。科蘭哲克仲話：我哋睇到嗰啲被中國作為第一波發動媒體攻擊戰嘅目標，比如係台灣、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日本同埋南韓，佢哋都已經開發咗相當有效嘅數字化數質項目，嚟幫助佢哋嘅公民有效嘅區分網路上邊嘅不實信息。美國係需要啟動類似嘅項目。另外一點，他相信很多國家亦都意識到媒體是一個影響政治甚至其他國家政治的有效工具，所以在這方面需要有更多的評估。而在最後，每個國家都應該是投資在國外的獨立媒體，這些媒體能夠好好地揭露中國的宣傳攻勢。與此同時，美國亦都應該係投資類似美國之音或者係亞洲自由電台等國營媒體。呢啲嘅媒體通常係一啲威權國家唯一嘅獨立信息來源。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譯林華盛頓報導。
美国的今年经济反复起落，美国人反思充满挑战的经济一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恩斯发自新奥尔良的年终报道。
2022年美国各地都感受到这种挫败感，全球供应链中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刺激性财政政策和其他的因素导致了美国40年来最高的通胀水平，以及很多商品和服务的最大价格上升。通货膨胀在6月份达到顶峰，当时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去衡量商品和服务成本与前一年相比平均变化的一个指标，上升了 9.1%。今年10月份的时候，这个指数上升了 7.7%。虽然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是一个改善，但是数字仍然是居高不下。美国联邦储备局的目标是保持每年 2% 的通胀率，并一直激进地提高利率，希望将通货膨胀控制在目标之内。对于消费者和企业来讲，价格上升和购买力下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菲茨索萨在评论他的酒吧对顾客的吸引力时候说，有些夜晚似乎和大流行之前一样那么繁忙，但也有很多时间酒吧就好像死寂一般，因为消费者已经负担不起经常出外的消费。他又补充说，你听到很多消费者埋怨消费场所的价格过高，但我们无能为力，如果我们要从新冠疫症大流行的损失当中恢复过来并且保持营业的话，这个就是他们必须要收取的费用，今年所有的物价成本是更加高。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哈里斯民意调查在今年11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6%的美国成年人非常或者有些担心经济和通胀。而且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商业频道 CNBC 的全美经济调查，随着假日购物季节到来，41%的美国消费者计划今年比2021年减少消费。据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迪拉德大学城市研究及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柯林斯说，在目前的大多数民意调查当中，你会看到美国人将更高的价格和经济列为美国最大的问题，他排在犯罪、边境安全、环境、堕胎和其他一切之前，经济成为头等大事。虽然这是一个优先事项，但是柯林斯说这个不是一个可以快速解决的挑战。他又警告，通胀需要时间才能够下跌，而缓和亦将是缓慢而且渐进的。不过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讲，例如居住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投资者和职业扑克玩家瑞安，他认为迫切需要的是救济。瑞安对美国之音说，很老实说，他觉得担心他是不是有能力承受得起住在这里。股市停滞不前，似乎近期不会很快反弹，而且他还需要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他的股票，因为他需要凑钱才能够负担得起他的租金。而很不幸的就是租金不断上升，瑞安被迫要离开他住了十几年的单位，因为重新装修之后的价格几乎是升了一倍。瑞安说他要找一个新的地方住，但肯定要花更多的钱，而他在花钱的同时赚的钱呢就比以前少，或者有一日他可能被迫要离开拉斯维加斯。迪拉德大学的柯林斯说，重要的就是要记住经济非常复杂，而且周期性很强，导致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胀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数工人认为好事的低失业率。在11月份，美国经济增加了263,000个工作职位，使到全国的失业率保持在 3.7%， 接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强劲的就业机会的创造通常和不断扩大充满活力的经济有关，但是过去的两年当中，寻找工人去填补这些工作岗位对很多雇主来讲是一个挑战。在巴尔的摩的菲茨索萨说，他喜欢工人获得更多的权力，但是他们很难吸引经营业务所需要的员工，因为可供选择的人就更少，有更多的工作机会给他们选择。作为一间小企业，他们的利润非常薄，很难跟上企业餐饮集团的步调，为引进工人而支付更高的工资。由于雇主提供更高的工资去吸引工人，增加劳动力成本，通常以更高的价格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新奥尔良杜兰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巴顿就解释说，好不幸的就是工人获得的工资增长并没有跟上他助长的通货膨胀。而在外华州新辛那提的一名教师马丁就是这个情况，他拥有自己的房屋梦想现在要搁置了。 马丁说房租实在太贵，他知道买屋是明智之举，这个是他的目标，但是他的收入还未够，不足以令到他可以剩下来的钱去支付抵押贷款，他希望今年的房屋价格能够是下跌一些。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局继续提高利率，部分大型美国银行的负责人就警告，经济衰退最早可能在2023年就会出现。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戴蒙在今个礼拜较早时候对美国传播广播公司的商业频道 CNBC 说，这些事情很可能会破坏经济，导致消费者担心发生的温和或者严重的衰退。这个对美国的几百万人来讲是一种担忧，尤其是那些接近退休的美国人。目前在路易斯安那州维特曼尔居住的62岁的居民阿什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经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这些准备退休的人。他们的终身储蓄无论在股票市场或者在储蓄账户当中都受到很大的打击。他又说认为这种情况在未来两三年内不会自行纠正。阿什又说他已经不再考虑买另一间屋或者旅行了，他还需要工作。虽然存在种种的悲观情绪，大部分金融专家一个简单的讯息就是坚持下去。新奥尔良的执业财务规划师德莫瑞克说，纵观历史，经济扩张、经济萎缩、商业高峰和商业低谷是一个周而复始，这个被称为周期，它因为它以前发生过而且会再次发生。如果经济衰退，明年可能会有些痛苦，但痛苦是来得越早，就会越早越得到缓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斯在新奥尔良的报道。
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九个多月过去，战火仍然未消除的，全球持续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扬所做的年终报道，乌克兰战争下中俄关系备受审视的一年。
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20日前，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友好是无止境，合作无禁区。自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从未在公开场合谴责俄罗斯，直至11月16号20国集团峰会结束，G20 峰会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并且要求他们无条件从被占乌克兰的领土上撤军，中国的 G20 峰会的联署国之一。美国国防部官员最近表示，在西方国家孤立俄罗斯的大背景底下，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走向结盟，两国已经不单止是表面上的合作伙伴的关系，但是美国总统拜登的看法是相反，他说自己并不认为中俄关系正朝着结盟的方向发展，他认为中国正在试图和俄罗斯保持一定的距离。中俄到底是什么的关系？乌克兰战争如何影响中俄关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主导了11月15号到16号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 G20 峰会。峰会结束，世界主要工业国家领导人发表声明，表示大多数成员国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国在这份宣言当中扮演的角色成为了热点之一。有人认为这个意味着中国已经抛弃了俄罗斯。中俄之间不单止不再有什么的不切上限的友谊，而且根本就是无友谊。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被问及到中俄是否还有不切限的友谊，马克龙回答说，习近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是真诚的，毫无疑问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是有限度。他还呼吁中国在调解俄乌战争的谈判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年9月15号，习近平和普京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时候，普京表示俄罗斯理解中国对乌克兰局势的疑问和担心。当时很多人评论说中国在这里悄悄地拉开和俄罗斯的距离。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富普坎对美国之音表示，和乌克兰战争初期北京的表现相比，北京的确是有些后缩。 他说大家提到北京有些是打退堂鼓，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在中国媒体上看到这种的迹象，暗示中国人正在和普京保持距离。他认为找出这个这样做的原因并不难，这场战争对俄罗斯来讲并不顺利，这个令到北京是感到不安。这个确实认为北京正在是悄悄地微妙地在自己和乌克兰战争之间是拉开距离。十月习近平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会晤的时候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是完全不能接受，他在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的时候作出了同样的表示。专家都认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划了底线，但是他强调这个并不表示中国会抛弃俄罗斯。习近平这样做一是为了北京，因为他是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面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其次就是因为习近平并不希望追随俄罗斯总统普京陷入外交孤立的状态。 G20 峰会上面亦都有很多的迹象显示中国未有改变对俄罗斯的支持。习近平在会议的第一日讲话当中高调谈世界和平，但是只字未有提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华盛顿邮报表示在 G20 峰会期间中国一直希望将联合声明的措辞进一步淡化。中国反对在最后的联合声明当中用战争来形容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并且强调 G20 峰会不是讨论安全问题的地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 G20 的期间唯一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正式会晤的外交官。中国二十大之后，王毅同拉夫罗夫通话表示中方将会坚定支持俄罗斯，并且愿意俄方深化各层级的交往，推动中俄关系以及各个领域合作不断迈向更高的水平。1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回应拜登，表示中方试图同俄罗斯保持一定的距离，有关的言论的时候表示中俄关系坚如磐石。而另外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近日表示习近平可能在明年的春天在中国的两会结束之后访问俄罗斯。专家都认为对中国来讲，俄罗斯始终是中国对抗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重要战略伙伴。
I think there's the overarching context we always have to look at here, which is China's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its principal adversary, and Russia continues to be its most important partner.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舒尔曼表示，这处是有一个我们必须要始终关注的总体背景，即是中国将美国视为它的主要对手，而俄罗斯仍然是其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即使是目前俄罗斯的力量已经明显削弱，俄罗斯依然可以很大程度上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从根本上讲，俄罗斯扩大和增加了中国对华盛顿的挑战。他是认为北京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无疑给予了中国在外交上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其中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同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是损害了中国同欧洲的关系。在美中关系恶化的时候，习近平一直希望加强同欧洲的关系。舒尔曼认为这个亦都是习近平最近在同德国总理索尔茨会晤的时候特别强调中国反对核战以及威胁进行核战争的原因。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马安洲亦都认为习近平在上台之后一直将中俄关系放在外交关系的中心，就是因为中国将俄罗斯视为同美国以及是西方的斗争当中的一个重量级伙伴。马安洲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就谈到了中俄和中国。
For China, it's looking at some of the kind of counterbalancing elements to that and its own network of friends and partners, and it may not resemble the US alliance system.
正在寻找一啲嘅平衡元素，以及佢哋自己朋友以及合作伙伴网络。虽然佢可能唔似美国嘅同盟体系，但系当中一啲参与者协同运作嘅时候，佢确实有能力使到美国嘅外交政策以及美国战略变得系相当之复杂。因此，佢认为中国人依然会认为
冇理由以任何明確嘅方式同俄羅斯決裂，即使係喺某啲嘅領域，正如我哋喺有限嘅範圍內睇到嘅問題，例如核武器嘅使用，還是係會有分歧。美國同佢嘅盟友喺某啲問題上面亦都係如此。馬鞍洲表示，中國唔願意同俄羅斯決裂，向佢哋施加壓力並不意味住中國總係必須要喜歡俄羅斯正在做嘅事情。佢哋經常對俄羅斯嘅所作所為感到沮喪，亦都認為俄羅斯正在做一啲嘅事情係判斷失誤。另外，亦都有分析人士話，對於習近平嚟講，普京喺烏克蘭遭受挫折，呢啲挫折剛剛好就係突顯咗嚟自西方嘅威脅，亦都驗證咗習近平嘅擔憂。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的報告當中表示，中共正面臨著國際格局的急劇變化，特別是在外部對中共進行俄詐、壓制、封鎖又施加最大的壓力的企圖，外部壓制和壓制中國的企圖可能隨時升級。在最近的北韓導彈問題上，中俄再次是聯手反對美國和他的盟國向北韓施加新的制裁。在11月24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特別會議上，中俄再度聯手共同反對通過譴責伊朗政府鎮壓抗議群眾的決議。雖然如此，自烏克蘭戰爭以來，中國和中國公司選擇遵守美國在西方對俄羅斯出口的制裁和限制，很多中國公司已經凍結他們在俄羅斯的項目，或者是暫停他們在俄羅斯的活動。同樣，由於害怕未來受到美國的制裁，中國主要的國有能源公司亦都避免購買俄羅斯在西方公司的股份，例如英國石油公司亦是殼牌公司。到目前為止，中國似乎一直是未有向俄羅斯運送武器，迫使莫斯科向伊朗亦是北韓要求提供軍事裝備。有人說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是口惠而實不至，但是分析人士說，北京對俄羅斯的支持是相當大，即使是延遲支持的作用亦都不應該被低估。何況中國大量購買俄羅斯的能源，實際上為俄羅斯提供了生命線。大西洋理事會的舒爾曼表示，中國對俄羅斯的間接支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到俄羅斯是沒有在國際上真正被孤立。中國對俄羅斯的能源、食品供應以及其他的物品的持續購買意義亦都很重大。中國以及其他的一些國家的購買至少為俄羅斯經濟提供了生命線，所以它是不會低估這種支持的水平。從5月到7月，中國以大幅折扣購買了創紀錄的俄羅斯石油，並且從俄羅斯進口了更多的天然氣和煤炭。在聯合國有關烏克蘭或者是俄羅斯問題的決議上，中國多次提出反對票或者是直接棄權。最新的例子包括11月14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支持建立機制，要求俄羅斯為入侵烏克蘭所造成的人員以及是財產損失進行賠償。中國是14個投下反對票的國家之一，並且表示決議草案意圖通過聯大直接處理國際法律責任的問題，超越了聯大的職權。10月12日，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決議，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境內的一些州組織的非法的所謂公投，中國、印度、古巴等35個國家是棄權。今年3月，在聯合國首次推出關於譴責俄羅斯的決議當中，中國就投了棄權票。舒爾曼表示，中國是未有做不利中國的事情，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亦都未有做任何會損害中俄兩國長遠關係的事情。隨著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的失利，專家擔心如果習近平認為普京政權開始崩潰，北京會不會改變目前的考量？習近平可能會在多大程度上拯救普京，會不會不顧美國的憤怒或者是反對而提供經濟和軍事物資？這樣的結果將會真正考驗中俄無上限夥伴關係的持久性。中俄這樣的關係令到美國擔憂，美國五國大樓的官員最近表示，在西方國家孤立俄羅斯的大背景之下，中國和俄羅斯正在走向結盟，兩國已經是不單止是表面上的合作夥伴關係。分析人士說，中俄關係早就超出了先前所認為的權宜婚姻， 他们解释说，中俄之间的确不会有好像美国以及他的盟友这样的互相防御的军事同盟关系。换句话来讲，中国不会军事介入乌克兰战争或者俄罗斯在欧洲的任何一处冲突。同样，俄罗斯亦都不会直接介入台湾海峡的冲突。但是即使不是联盟，这种关系具有联盟的很多属性。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马安洲感向为表示，所以你实际上是拥有的是一套更加紧密的军事、政治、情报与外交关系，其中包括从军事方面的协调、联合演习、对彼此军队的联合支持、联合武器开发以及是各种的事情，其中一些甚至不会发生在盟友之间。他是认为这个是跟俄罗斯一起探索的一种模式，几年前看上来不是这样。八月底，俄罗斯主办东方2022军事演习，中国首次派出三军部队参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9月份的一份报告表示，中俄寻求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报告的作者说，以后会看到两国在更加敏感的军事能力方面进行演练。中俄之间仲会涉及到一项默契互不侵犯条约，让北京和莫斯科可以专注于美国而不是互相担心。中俄一处边境线上边，俄方选择使用稻草人来站岗。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遭到西方制裁以来，中俄的关系加速发展。不过鉴于经济和军事力量，如今中国在双边关系当中占据了上风。去年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10倍。在乌克兰战争前，就有人担心俄罗斯逐渐转变为中国的从属国。乌克兰战争加剧了这个趋势。欧亚集团的总裁布雷默10月在亚洲协会的一次研讨会上就表示，普京希望加强俄罗斯，提高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威望，并且恢复公众对他领导的信心。但是很快就会变得很明显，即使对普通俄罗斯人来讲，普京的成就是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乌克兰战争已经将俄罗斯变成了中国的小跟班。根据总部位于德国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在战争开始后的8个月里面，俄罗斯在经济上和西方的孤立，是一个全球品牌的外流和欧洲对俄罗斯能源进口减少增加着对邻国中国的依赖。大西洋理事会的舒尔曼最近在一个有关美中俄关系的研讨会上就表示，现时中国在决定两国关系未来发展轨迹方面完全处于主导地位。他认为这种小伙伴动态不会损害俄罗斯对中国的价值，反而是会增强了。作为合作伙伴关系的当中的更高级的一方，中国可能提出的要求远远超出了我们所已经提到的。现时中国的要求主要是围绕着推动能源交易进行艰难讨价还价以获得是让步。他认为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可能会促使到中国未来在传统上中俄容易产生摩擦或者俄罗斯可能拒绝的领域，向莫斯科提出更多的要求，包括促进他减少同印度以及越南等国家的关系。中亚地区通常被认为是中俄两国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的地方，很长时间以来两国在中亚通常有角色分工，俄罗斯负责安全保障，中国帮助发展经济，但是现时中国正越来越多地涉足安全领域。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即使中俄在中亚的的确是存在着一些的竞争，但是莫斯科和北京将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当成为是重中之重，特别是两国和西方的对抗都在加剧的时候。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允表示，只要两国继续将美国视为是共同敌人，这个的利益趋同就会超越任何利益上面的分歧。孙允说，如果你看看2014年这一年是中俄关系非正常加强的关键一年，由于美国将重心转向亚洲以及克里米亚危机，这个确实使到他们走埋一起。从那个时候起，他们的决心一直是他们关系的趋同比他们的关系的分歧更加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
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